魏东亭和班布尔善上得楼来，魏东亭闪眼一看，就看见南边临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个人，正在那儿独酌自饮，配着蜡黄的脸，三角眼，扫帚眉，颇为滑稽。仔细一看，嘿，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胡公山。魏东亭便走上前去，笑着说：“嘿呦，老胡，好兴致啊，自得其乐呢。”胡公山回身一看，是他们俩，也急忙起身相迎：“
哎呦，魏大人，多日不见，您吉祥。”
说着他就要行礼，魏东亭急忙拉住他说：“
嘿嘿，这怎么敢当呢，何必呢，老胡。”
胡公山看了看班布尔善，笑着说：“
哎呦，这位先生也好面熟，
好像在哪儿见过呢。”这班布尔善呐，脑子特别好使，记忆力强，歪着头想了想说：“
对对对，好像是在内务府老黄家里见过一面。”
胡公山一拍大腿：“
哎呦喂，是了是了，哎呀，这是班大人，晚生失敬了。黄总管老太爷去年中风，是晚生去给他诊的脉。”
三个人只顾站着说话了，跑堂的早在旁边伺候着呢。这会儿见是个画缝，急忙恭敬的插进来说：“三位爷请这边坐。”把三位安排到这坐好，拧了热毛巾请他们净面。班布尔善一手扯着一个，请魏东亭、胡公山坐下，一边说：“今儿个我已经与虎臣约好了，我来做东，咱们来个一醉方休。”胡公山急忙摆摆手说：“
哎呀呀，哎，不成不成，晚生已经先用了酒了，只怕要吃你们两个人的亏呀。”
魏东亭也笑着说：“
嗨，老胡，班大人他有的是钱，咱们今儿就扰他一席，又能怎么着呢？”
他知道班布尔善心中有鬼，又弄不清这位胡公山是什么面目，想着今天倒是个极好的机会，可以试探试探他们俩。班布尔善呢，他怎么想的呢？他曾经听纳莫说过，魏东亭曾经带着胡公山去给康熙看过病，对胡公山他也琢磨不透，也想看看这位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因此呢，他也执意要拉胡公山同桌共饮。胡公山怎么想的呢？他心中暗暗好笑，哈哈，心说这两个冤家对头今天怎么如胶似漆起来了呢？我何妨也瞧瞧他们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呢。就这样，三个人是各怀心事，坐在了一起。跑堂的知道他们都是做官的，先给个人端上一杯普洱茶，静听吩咐。班布尔善喝了一口茶说：“
伙计，你呢，今儿只管捡你们最好的席面摆上来就是了。”
跑堂的听了一会儿，知道这位就是班布尔善大人，对龙子凤孙他哪敢怠慢呢，忙不迭的答应着下楼忙活去了。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嘿，几个伙计走马灯一样的来上菜。魏东亭一看，
好家伙，这是凉热全有，荤素搭配，颜色嘛也特别的好看，这是一桌满汉全席呀。
便笑着说：“嘿呦，我的妈呀，这怎么上这么多呀，我们三个人就算是个大肚子弥勒佛，那也吃不了这么多吧。”
跑堂的陪着笑脸说：“客官，这名义上虽是满汉全席，其实啊已经不全了，不过捡了几样实心的做来图爷们个吉利。”
胡公山却大感兴趣啊，笑呵呵的说：“
哎哎哎，我说魏大人，你可别扫了兴啊，这有什么难的呀，有这么多吃的，你放心， 那就有人能把它吃得下去。告诉你吧，我老胡就有这个饭量。只可惜哦，这么多好东西我叫不出名目来。
跑堂的一听满脸堆笑说，回爷的话，这个是雄鸡报喜，这个是佛手生香，鼎壶素鸽蛋，福寿而康，蚝油网包片，还要往下说。魏东亭摆摆手说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老胡也不必一一知道名字，你吃就是了。胡公山眉开眼笑，抓耳挠腮的说，哈哈，好好好，今儿个我可要饱享口福喽。班布尔善朝胡公山努努嘴，对魏东亭说，哈哈，胡臣瞧见啦，今日你也知道天外有天啦，来来来，咱们喝酒。三个人举起杯来各喝了一口。班布尔善一边款款的让酒，一边说，来喝呀，你们二位今天一定开怀畅饮，咱们来个一醉方休。三个人各怀心事，推杯换盏。这胡公山呐，可真不含糊，他可没那么多的客套。不管他们二位怎么想怎么看，他是坐在这儿只管吃啊，左一口是右一口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两大盘菜已经被他吃下去了。班布尔善看呆了，心想，这人肚子可真不含糊啊。魏东亭可知道，凡是武功高强的人呢，无不食量如虎，他就有意的留量，学着班布尔善，只是捡一些清淡的稍微吃那么几口，只是看胡公山如何吃完这一席。胡公山吃着吃着，他有点发觉了，看了魏东亭一眼，笑着说，好啊，你魏大人，呵呵，你怎么不吃啊，光看我吃啊，你是在想看我的笑话，岂不知为大英雄能显本色，真名是自露风流。班布尔善笑着说，哈哈哈，老胡啊，我怎么看着你一点也不像个行医的呢，你真是个奇人呐。说着话，一碗龙藏虎扣已被胡公山一扫而空，他擦了一把嘴笑着说，哈哈哈，班大人，晚生不是酒后吐狂言呐，我自幼就在深山求师学艺呀，对凤角六式、奇门遁甲、剑象奇黄之术都略知一二，只可惜生不逢时啊，只好以行医糊口而已。 班布尔善一听说这胡公山精通奇门遁甲、剑象奇黄，他是最相信这些的了，就笑着说，哎呀，感情先生精于封建呐，那何不为我们二人瞧瞧。他想让胡公山呐给他们俩看看相，算算命。这胡公山一边嚼着熊掌，一边笑着说，哈哈，这回子喝得醉眼迷蒙的，怎么能看相呢？如果班大人不嫌弃的话，感兴趣的话，那么就赐下一个字来，我为二位拆拆字吧。班布尔善抬头看着楼棚，心想，他要为我测字，那我可得找一个比较难的，能难倒他的字来。扬着脸想了半天，哎，老胡，我有了，我就出个乃字。乃嘛，就是仍字，仍然的仍，去掉这个单人旁，此乃好酒，哎，这个乃字。胡公山一听，好啊，乃字，真难为你想得好啊。乃字为缺笔之极，这个 天上这么一难，不就是急了吗？急乃过犹不及，阁下怕是常思过而不思功的，看来立品是正的。寻其本意，乃无功不成巧，无仁不成仁，无敏不成盈，此些辛劳太过。观此自省，右有危机，上有平顶，左有悬崖，于仕途而言嘛，不可再求进取，恐有许多关隘呀。说完一笑，仍然坐下大吃大喝起来了。班布尔善听了老胡的这番话，脸上微微有点变了颜色，他强自按捺着心中的不平，停了一会儿才说，足下所云危机平顶，那不是攀上这个危机而后上了这个平顶，那不就是一马平川了吗？
啊，哈哈，这个自然，但圣人设道原为警示醒人，那危机便是台阶不稳，一尺之宽其限可知，足下要谨慎才是，若稳操计气，实为盈数，阁下必定还有10年的好官可做，只管放心就是。
班布尔善默默不语，魏东亭却笑着说，
啊，老胡，那我也出个字儿。我想的这个字儿啊，那是个俗字儿。
班布尔善瞥了胡公善一眼，对魏东亭说，
行了，你就赶紧写吧。
魏东亭笑着在桌上画了一个义字，上边一个站立的立，中间是个日，下边是个心，也就是意见的意。胡公山是连吃带喝，已经把这一桌满汉全席呀、吃下去一大半了。看看魏东亭写的这个字儿，漫不经心的笑着说，
哈哈，这个字儿形体端正，无知无慢，君子心性是正大的，下有心而上有力，中怀天日，秉的是中正之气，左家心为恶，一心尽在忧患中，难得安宁，若加人字则为义，足下前途可喜可贺，来日定是个富家翁啊。
魏东亭皱着眉头说，
嗨，我最不耐钱财之事了，请先生再断。
谁知胡公山却摇摇头说，
居里而断只能如此，义乃心上有因，又可视为立日之心，足下终生必得主上宠信无疑。说到这儿，胡公山哈哈一笑说，哎呀，这些玩意儿茶余饭后可作为笑谈，茫茫天书贤者尚且难测，岂在我胡某口舌之间呢？但愿二君修得自顾，对于这修旧二字也不必太认真啦。
胡公山口似悬河，滔滔不绝，一桌堆得老高的酒菜此时已经是杯盘狼藉了。魏东亭见他不再像上一次面进康熙时候那么拘束，在这里议论风声，谈笑自如，心想，要说这个人嘛，确实也算得上是个人才。班布尔善仔细品味着胡公山为他测的字，觉得暗暗的郁于讥讽之意，可是又抓不到什么把柄，只得干笑一声说，
啊，哈哈，胡兄，要像这样测字的话，兄弟我也会呀。不信，请胡君也赐下一个字来。
胡公山笑着说，
哈哈，那好啊，就以毕姓胡字吧。
班布尔善一边眨着眼睛一边说，这个胡字嘛，可以拆为谷和月。谷属阴，月属太阴，主足下城府深沉，精于韬略。有月无日不成名字，足见足下心怀天日而有所希冀哉。左加水则成湖，亦属阴，欲是足下将悠游于浩浩乎江河湖海之间哉。古人云，大隐于朝，中隐于市，小隐于野，以足下之才定为大隐哉。听他这一连串的灾，胡公山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呐，连酒都随着汗浸出来了。魏东亭听了这番话也是怦然心动，见胡公山很不自在，便笑着说，哈哈，班大人和胡兄的话倒使我想起了两句古诗啊，高江急峡雷霆渡，古木苍腾日月昏呐。不过既或当今还有一些人仍在怀旧，也不足为奇嘛。想当初我朝剿灭闯贼的时候，不是也曾打起过为民复仇的旗号吗？魏东亭的这些话对班布尔善既有针砭又不伤大雅，而对胡公山却大有解脱之意，因此三个人不由相视而笑，却又不便再往下深说了。魏东亭一看天色说，哎呦，你瞧咱们这吃着喝着说着已经到申时了，咱们出了一天也该回去了吧。班布尔善也觉得应该收场了，就叫来掌柜的会了账，三个人不出酒楼拱手而别。咱们按下他们这边的事，回头再说说苏麻辣姑。他回到养心殿的时候，康熙歇午觉刚刚起来，见他进来揉着眼睛笑着说，哎呀，你今儿是怎么闹的，把武先生也弄去了。苏麻辣姑红着脸说，嗨，这就是做奴才的难处啦，他在所府抵得上半个主子，他非要去我哪能拦得住啊。康熙笑着说，嘿，也难为你应付下了这个场面呐，一场好戏差点没给砸了。万岁爷的福气啊，比天还大着呢，他是个书呆子，哪就能瞧得出来呢。说着便亲自出去给康熙打洗脸水。苏麻辣姑端水进来，见康熙正在写条幅呢，就笑着说，请主子净念，刚睡起来就带着吃墨糊写字，那能写好吗？康熙笑着放下笔，一边洗脸一边问，今儿在白云观你瞧班布尔善这个人怎么样啊？我瞧着他好像有点神不守舍的模样。康熙闭着眼睛让苏麻辣姑给他擦脸，一边问，嗨，朕不是问这个，是问这个人怎么样。苏麻辣姑熟练地给他擦好脸，吩咐宫女将洗脸盆撤下去，这才笑着说，嗨，奴才哪里知道这些，主子爷的眼那才叫圣明呢。近些日子他发觉康熙颇为自矜，心中暗想，人长大了就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看待了，要是还像以往那样什么事儿都说三道四的，万一叫他拿出主子款来，那多没意思啊。所以啊，越是大事他越是暗自启发他自己拿主意。康熙听了苏麻辣姑的话笑着说，哈哈，朕看班布尔善这个人绝不是鳌拜一党的。一见苏麻辣姑十分吃惊的样子，康熙颇为得意，又接着说，不过他也绝不是什么忠厚之人，他的面目不清，朕也不做断语，以后再看吧。苏麻辣姑忙说，主子说的极是，他要是忠臣呐， 今儿个就该明明白白的剖心致腹的跟主子说个明白。主子爷今儿提调他几次，可他只是装糊涂。康熙指着自己刚才写的条幅说，哎，你来看，这是朕刚才写的几个字，你瞧着好不好啊？苏麻辣姑凑过来一看，这是用隶书写的六个大字，静帆何物漕运。这静帆两个字啊，是随静的静，也就是左边一个立字旁，右边一个清。帆呢，就是帆底的帆，帆王的帆，静帆。何物两个字呢，那就不用解释了，河流的河，公务的务，漕运。苏麻辣姑一看这六个字，不由心中暗想，这山东安徽两地巡抚上了几次奏报了，说因为黄河决口，泥沙淤塞运河，舟船难行，光是北京城啊，每年就要靠漕运400万担粮食呢，这两件事也实在是叫人揪心。至于静帆两个字好像太刺眼了，从各种迹象来看，三藩的野心时有外露，但是将静字明明白白的写在亭柱上，大臣们来宫中朝拜，要是见了传出去有什么好处呢？想到这儿，他笑着说，万岁爷的字儿是越练越有神了。嗨，苏麻辣姑，朕不是要你说这个，朕是让你看意思怎么样，可好？啊，好好好，胜率深远，每一条款都很重要，这几件事办下来，老百姓要拍手称快，拍手庆贺呢。康熙得意地说，这是朕近年来看了许多奏折，偶有所得，怕被眼前的事给搅和忘了，所以就把它写下来贴在亭柱上。苏麻辣姑一看这是说话的机会了，就笑着说，贴在这儿，只怕明儿起居簿上就会把它记下了。哦，这一句话提醒了康熙，他提起笔来另外写了一张，还是这样更好一些。苏麻辣姑过来一看，他已经把静帆两个字改为三帆了。康熙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苏麻辣姑说，晚娘，往后有什么进谏之言，只管像从前一样直言相告，朕是不会怪罪你的。咱们按下他们这边的事，单说魏东亭，他与班布尔善和胡公山分手之后啊，径直回到了虎房桥他自己的住处。明珠约史龙彪和穆子旭几个兄弟啊出去喝酒了，都没在家，他一个人觉得无聊，就到书房里信手抽出一本书来看，刚刚翻开来，老门子就走进来了，大爷，外边有一个年轻公子来访。魏东亭听了一愣，这么晚了来的会是谁呢？